在月色中轻吟一曲婉转，在星空下流淌一行温柔，风起云淡，月明星稀，让我们回归最初的留白，回归原始的港湾。心灵港湾，西雅图中文电台与您的心灵之约。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AM1150 美国西雅图中文电台，我是主播思墨。在这个周六的晚上，好像有一点点不太寻常。思墨现在呢正在国内，国内现在正在处在一个非常非常严峻的时刻。虽然其实并不想在电台当中和大家讲太多关于特别特别严峻的时疫的具体情况，但是也特别希望能够在今天的心灵港湾节目当中和大家来分享一些在新型的肺炎来势汹汹的时候，我们在无论是身处在海外还是身处在国内，到底应该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来保护自己。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新闻，就是在美国发现了第一例冠状病毒，而且这个城市也不偏不倚的刚好落在了西雅图。当国内的武汉已经成为了重灾区的时候，西雅图好像现在目前也变得有一点点的让大家觉得不太安全。其实我想和大家分享的就是，大家在面临到疾病或者是特别像是一种天灾的时候，首先我觉得并不需要特别特别的恐慌，因为如果太过于恐慌，看到很多很多的负面新闻和消息的时候，反而会增加自己焦虑的情绪。而这个时候我觉得最为重要的就是一定要严格的按照政府发布的一些信息来进行一些防疫。那么我应该说的是，无论将来可能会怎么样，但这一刻我们仍然在此刻拥有健康，我们就应该继续努力积极的生活下去。所以呢，今天我特别想要和大家来分享的就是在新型肺炎这种变幻莫测的局势当中，我们应该做到哪一些很重要的事情。第一件事情当然就是一定要勤洗手、戴口罩，而且千万不要凑热闹。因为对待时疫的这种情况，可能会有很多很多不确定的因素，与此同时而变化的就是情绪上的变化，也应该引起大家更多的重视。面对关乎生命的大事，我们自然会感到恐慌、焦虑，这些都是非常非常正常的。危机不只只是影响的是身体的本身，他们可能也会给我们带来糟糕的情绪。前两天看到朋友圈，几个西雅图的朋友正在聊起来，说现在在美国也有这个疾病了，那我们到底应该去哪里呢？那如果是回国的话，可能反而会遇到更大的麻烦，因为可能会，如果是从海外入境的话，有可能会有面临到14天的这样的一个隔离，这样的一个时间。反而相对于来说，如果要是能在家里边安安全全的，就是不出门，然后也不要接触过多外界的一些影响的因素吧，其实有可能我们保护自己来说也并不是一件特别特别难的事情。那么我今天将要给大家慢慢的分享的就是在心理方面有哪些我们能够帮助到大家能够舒缓这一些压力的。因为比如说我们作为普通人肯定会面临这种时疫，都是会比较慌张的。那如果一旦不小心我们的家人可能甚至我们自己出现了类似的这种症状，我们又应该怎么办呢？或者说我们身边的邻居、我们的朋友出现了这样的症状，我们又可以做什么呢？如果刚刚提到的非常非常不幸的情况，就是你觉得自己有可能好像也有点不太舒服，那么我们应该怎么样从心理方面来调试自己呢？我们一个个来说。其实呢，如果在这一次新型的肺炎风暴里边，每一个人都应该调整自己的压力。第一件事情非常的重要，就是照顾好自己。听上去好像有一点比较空，但实际上这五个字照顾好自己就非常非常的重要。第一点呢，就是尽可能的维持一些正常的生活作息，要有适当的休息，保持生活的稳定性。其实危机的事件发生常常会令人手忙脚乱，自乱阵脚，所以在这个时候能够让生活作息维持规律， 就是处理危机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可以给自己列一个令自己感到愉悦的 to-do list， 并且执行它。你可能会问我，为什么在这么严重的情况下还要做一个令自己愉悦的 to-do list 呢？其实你要知道，心理的调节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能够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列出来，执行它，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质的飞跃的调整。甚至你可以说，如果我心情确实不是很好，你可以允许自己稍微哭一哭，或者是写出自己的想法和感受，玩一些可能不太费脑子的小游戏，运动、深呼吸，或者是抱一抱可以慰藉你的物品，泡一泡热水澡，冲凉，或者是找出令你愉悦的事和物，可以跟他们进行一些很有趣的对话和聊天。那刚刚呢，在录制档节目之前，思墨专门呢就和我的妈妈一起到超市里边去买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一开始的时候，大家是带着一种紧张的情绪出门的，可是呢，我们就说，我们把这次购物也当成一个出来放风和体验生活和感受我们现在货架上东西如果很少的情况下，我们是不是能够买到物美价廉的东西呢？看上去其实也挺无聊的，但实际上你要能做出这些事情的话呢，你的心情可能就会慢慢的放松下来。因为你要知道，当负面情绪要淹没你的时候，这些也是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要说到下面一件事情，就是怎么样来处理负面的情绪。第一件事情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减少因信息过载带来的心理负担。在危机来临的时候，尽量控制自己每一天接收有关信息的时间不要超过一个小时，在睡前也不要过多的关注这方面的信息，不要道听途说，也不要关注那些不太靠谱的一些渠道，减少一些杂音。其次就是要学会与自我对话，自我鼓励。其实我们作为人类都有一种自言自语的特殊能力，不论是大声的或者是无声的自言自语，你都可以利用这种能力训练自己克服挑战的难度。因此你可以这么告诉自己，现在这个时间啊不是很好玩，但是啊我也一定能够应付它，这会是一件很重要的经历，但是呢我也绝不能让焦虑占了上风，等等等等。这些自我的鼓励、自我激励的话，其实对自己也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次就是运动。大家好说了，哎呀，外面现在有这么多可能病毒的这个接触源，那我为什么还要出去运动呢？其实运动并不是一定要说出门运动，其实在家里边你可以跳跳绳，也可以甚至是做几个仰卧起坐或者是俯卧撑，都是可以帮助你减少一些精神上的紧张，也可以增加心血管的机能，能够增加自我的效能，提高自信心，也降低了沮丧。哪怕就算是你被隔离的，但是也可以在隔离的地方简单的做一些运动，就可以很好的调整心态。说到运动的时候呢，我突然间想起了前段时间在电视上看到的，说这种病呢，就是我们最新的这种新型冠状病毒，它其实呢好像目前来说是没有办法医治的，但是有一些患者却是可以自愈的。自愈的根本原因其实也是因为他们身体当中在一开始就是有很好的一些抵抗能力。那如果在这种病毒侵袭的情况下，如果你还能有一个健康的体魄，那么真的是非常的关键了。其次就是正向思维。为什么要说正向思维呢？因为其实很多人都会觉得说，现在是不是会面临到越来越困难的境地呢？其实我们不应该只往坏处看，有很多很多我们看到的一些文章、公众号，其实就是在贩卖焦虑。因为我们能感受得到，现在的负面消息比正面消息多，所以我们其实应该感受到的就是，无论是留意这些事实和数据，还是根据这些事实和数据去判断自己的忧虑，其实都慢慢的变成一种让我们变得更加焦虑的方法了。所以说不要只往坏处看，多看一看那些积极的报道。除此之外，你可以再回想一下，在每一次你遇到危机的时候，自己是如何面对的，然后重新的肯定自己能够身为一个个体的能量。怎么说呢，就是如果全中国的人都在对抗这一种病毒，而你自己也曾经过面临过很多很多的困难，你想这么多中国人团结在一起，难道还会怕这一个小小的病毒吗？ 除此之外，还要以合理的态度看问题，以更加广阔的角度去了解问题的影响。问题可能会带来短暂的影响，但是长远而言，事情终究是能够改善和成为过去的。保持对前景的盼望，即使是在危急的时刻，也千万不要忽略掉我们身边最美好的东西。在这个时候，无论是自己还是家人，都可能会陷入到一种焦虑的情况当中。如果说你也正面临着很大的心理的压力，特别是为家里人担心的时候，我希望能够有正向的思维能够支撑着你。比如说，你可以在心里这样子告诉自己：不能肯定未来会怎么样，但这一刻我仍然拥有健康，我仍然可以继续努力的生活。我也可以提醒我的亲人要保持个人和家庭的卫生，要戴口罩，要认真的洗手和消毒，还要加倍的留意自己和家人的身心健康，让自己有时间能够更加充分的开心。最后就是，即使我真的生病了，也会有很多人陪伴我一起面对。所以说，如果你身边的人有很多很多这种负面情绪的时候，也不妨能够让他们去感受到一些你的正向的能量。如果说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可能会觉得自己是不是有点不舒服啊，感冒了，甚至会怀疑说我或者是我身边的家人朋友也真的是不幸感染上了这样的疾病，我们应该怎么办呢？第一点非常重要，就是戴口罩，做好防护，然后呢立即的就近就医。如果要是出门的话呢，也千万的不要搭乘这种大众的交通工具，比如说不要坐高铁、飞机、公交车等等等等。到达医院之后，一定要遵从医嘱，积极的配合检测和治疗。而且呢，在就医之前，也应该通知你相关的身边的一些朋友和亲戚，因为有可能将来住院隔离排查的时候，他们也需要做好一些准备。除此之外，做完上面这几件事情，自我的情绪管理就非常重要了，要切记保持冷静。如果你觉察到自己焦虑、恐惧、担心的情绪非常非常的强烈，而且没有办法消除的话，那么也千万不要总是胡思乱想，把事情往坏处想，因为要尽力的做好万全的准备，要在心态上还要维持上面刚刚提到的正面思考。如果你觉得自己的邻居或者身边的朋友患了这样的疾病，你可以做什么呢？第一件事情就是先冷静下来，回忆自己和家人是否有和他的一些接触或者是接近，如果有的话，也要进行一些自我隔离观察，比如说在家里待上14天，千万不要出门，看看有没有一些发热发烧的迹象。另外呢，此时还要再提醒一遍我们在心理上的这种疏导，就是任何情绪的烦恼和一些负面的情绪对此时此刻来说都没有任何的帮助。如果你没有接触过这一类可能患病的人群，但是你觉得你周边的人接触过他们，你也可以友善的提醒他们，因为这一次新型肺炎的病毒变异的情况好像我们还没有完全的掌握，所以说大家最近至少7天就不要有任何的往来了，因为态度上我们是要保持尊重、鼓励，也避免人际冲突和摩擦，但是我们要在行动上其实要和他们稍微的保持一点点的距离。最后呢，也要通知相关的社区、单位、公司和学校要进行环境消毒和防疫措施，冷静、关怀、鼓励就是避免伤害的良方。如果说可能我们听到的听众朋友们当中应该不大会有这种可能性啊，但是我也希望能够和大家有这样的一种分享，就是如果在遇到了这种自己被隔离的情况下，你应该如何调适自己。昨天我看新闻上报道的那些在医院进行隔离的这些可能疑似的病患，其实他们还挺可怜的，就好像是在这个监狱里面或者看守所的感觉一样。但是千万千万不要有这种想法，我只是说在形式上看起来是这样的，让你与他人隔绝，然后不要有任何的交流，但是实际上这都是为我们个人来有好处的。因为隔离对普通人来说其实并不寻常， 由于面对一个陌生而且不确定的环境，我们可能因为自我环境控制力被限制了而产生一些不满的情绪，又因为空间很封闭孤立无援，然后就使这种恐惧感变大。很多人都会说我自己有密闭恐惧症，我有自己有一些人群的一些就是焦虑，或者是我特别特别害怕自己一个人待着。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情就是千万千万不要认为这是一件不好的事情，或者是你特别特别的担心说我被隔离了，我是不是就彻底出不来了。所以这件事情千万不要担心，它并不可怕，只是我们要学会如何去面对这种隔离。在隔离期间会出现哪些让人觉得不舒服的情绪呢？比如说像刚刚我提到的暂时的这种慌张不知所措，其实是很自然的反应，不必过分的强求自己必须保持镇静，要压抑情绪可能反而会影响后续的抗压能力。这个时候也可能会出现一些抱怨愤怒的情绪，所以这个时候你可能需要给自己找一个适当的发泄口，比如说打电话给朋友倾诉，给家人报一些可能性的平安，比如说可以给他们进行一些留言啊，或者是给他们进行一些传话。如果你感到沮丧孤独或者是被抛弃的话，可能在如果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可以找到有同样遭遇的这些朋友，互相鼓励倾诉，然后彼此增强信心。最后其实就是你的焦虑感，焦虑感可能在这个时候会大面积的侵袭，我希望你能够用更多可能的一些方式来去转移注意力，转移注意力之后就会帮助这种焦虑慢慢的消退。还有人可能会说在被隔离的期间感到孤独，而且有一种情绪变得特别特别的强大，就是患得患失。在面对一个不明朗不确定的处境的时候，各种担心和忧虑就会出现，那么患得患失就会随之而来。比如说我中断的工作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感染了病毒怎么办？如果我真的感染了病毒然后传给了我的家人怎么办？此时此刻一定要转移注意力，不要让这些念头去持续的扩张，因为对你真正的处境并没有任何的好处，反而会消耗你原本的一些平常心，然后就打败了你曾经已经构建好的对自己肯定和自我勉励的这种状态。如果你真的很难打消这些念头，也不必强求，可以带着这些念头去做其他的事情，然后虽然可能会分心，但是呢，你还是要让自己去动起来，千万不要一直坐着或者躺着，因为这种情况的话呢，患得患失的这种念头就会一直围绕在心里。你可以问我说，那如何来抗压呢？那确实，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严重。在压力面前，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学会抗压。可能在以前的心灵港湾节目当中，思慕也和大家分享过很多关于抗压的小技巧。但这个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重新的来理顺一下如何在隔离期间或者是在这种十疫期间能够抗得住这种压力。首先要给自己做一份规律的作息时间表，以及尽可能的把生活品质维持在一个水平之上，要注意有工作时间、休息时间、娱乐时间、运动时间和进餐时间，每日都要照做，这种稳定感就会越来越强，因为稳定感是对于应付未来的未知感是非常重要的保障。那对于自己心理的状态应该怎么样来稳定呢？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保持对他人的关怀。你可以不要去串门，但是你可以给他们发些信息，给他们进行一些关怀上的疏导。就算是你在一个隔离的空间里边，比如就在你的卧室里边足不出户，但是你依然可以能够找到鼓励自己和鼓励他人的方法。第二就是一定要保持与外界的沟通，无论是倾诉还是记录自己的情绪日志都是会非常有帮助的。第三就是要理性的获取权威来源，不管是内部资源还是外部的资源，都千万不要进行一些太过于恐慌的判断，因为理性在这个时候会非常的重要。另一方面，谣言和危人耸听的消息都是信心的隐形杀手， 要提高警惕。那么如何适应自己的一种新的身份，就是可能会被成为被隔离者呢？其实就像新生入学一样，你可能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熟悉一下新的身份有哪些规范、义务和权利。当你完全的驾轻就熟，这些不舒服的感觉也会慢慢的淡去。所以说，你千万不要担心自己会成为一种别人眼中的异类，因为在这种大难之前，每一个人都是生而平等的。而且千万不要因为自己觉得说好像是无法克服和面对自己心里的恐惧而就自暴自弃，千万不要这样。因为在面对疾病之前，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渺小，如果一旦不幸觉得自己有可能会成为感染者之一，也要做好充足的准备，要积极的配合治疗。因为刚刚我也提到了，在这个疾病面前，有很多人是可以自愈的。所以说，今天专门要和大家分享的这一个话题，虽然有一些沉重，但是也特别希望，无论是身处在西雅图，还是身处在国内的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在这个大难之前，能够感受到，无论在何时何地，健康都当然是最为重要的。而在时疫的面前，我们人类虽然很渺小，但是正因如此，我们才慢慢的学会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你要想一想，在2003年面对 SARS 的时候，我们依然能够众志成城。当然，在2020年开始之际，我们也相信，在面临新型的冠状病毒的时候，我们虽然现在可能没有及时的发现到很好的解决办法，但是在心理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些也都会成为非常非常非常难忘的历史上的回忆。所以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鼓励身边的朋友和家人有信心，一定要戴好口罩，勤洗手，多消毒，千万不要到人多的地方去。在这个春节好像并不太平的情况下，也希望大家能够保持安稳平静，能够等待着胜利必胜的决心的时候，我相信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人类一定是战无不胜的。好了，今天就是今天的心灵港湾了。虽然思墨说了这么多，也希望每一位听众朋友们都能有一个健康、完整而且幸福的一年。好了，那么我们就希望我们的祖国能够尽快的度过这场难关，希望我们能够看到祖国尽快海晏河清，否极泰来。我是思墨，我们下期再见。
咱这么大的公司搬家，可得选个良辰吉日。
搬家公司一定得喜庆，
找喜悦搬家啊！
别急，我用手机查一下。哟，西雅图搬家头条显示就是喜悦。
喜悦搬家提供家庭、公司和全美的长途搬运。你看，网友评了，工人厚道，不乱收费。
喜悦搬家，您搬家的第一选择，让您的乔迁之喜喜上加喜。电话2068868686。2068868686。
哎呀，忘带钱包了，咖啡你来买可以吗？
当然可以啊。嘿，你听说了吗？我们2020年要加薪了。
没有啊，真的吗？
是啊，从1月1号开始，华盛顿州的最低工资标准将涨到每小时13.5美元了，农场工作也包括在内哦。拨打866-219-7321就可以向 Ellen 的 I 了解更多信息。
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对了，下次我来买咖啡哦。
FlyChina.com 购买回国机票 ，FlyChina.com 为您提供优质票价，诚信服务，方便可靠。